成圣。到时候到了，神借着他大能的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领出来，在西乃山上，神向以色列人显现，并且与他们立约，让他们归耶和华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这个约就是旧约，在西乃的旷野，神并颁布了十诫，教导以色列人制作会幕和约柜。十诫作为旧约的总纲，约柜象征神就住在以色列民的当中。那你们家是要了解出埃及记怎么样能够应用在基督徒身上的话呢，有几个经节很快的带你们看过一次。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在这个地方呢，第十章呢，他提到说，第十一节他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是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有没有？他写到这个以色列历史里面啊，很多里面是提到这个埃及出埃及记里面的故事，就是要作为我们现在的鉴戒。好，那所以呢，整个出埃及记呢，其实保罗很清楚的讲，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学习到属灵的功课。好，那么出埃及记十九章的第六节，十九章的第六节，其实从第第四节十九章第四节开始说我们还是没有那个麦克风有吗？没有想可不可以给他们，要是可以的话，请他们念，只要你录音可以录得起来。不想没关系，只要你录音可以录的话，可不可以？没有声，没有办法。好，那第十九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啊，那个东敏来念好了，要不然我会没有，到后来没有声音。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亲眼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OK， 好，那海英你念那个可以哈 good， 海英你念那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二章九节十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十节，
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OK， 所以这个地方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旧约跟新约的对称。这个身份以色列人以前在神计划里面的身份，就跟今天基督徒在神计划里面生活完全一样。好，所以以色列人失败的地方，神说就是我们的警戒。好，那我们希望我们不会失败了，希望我们不会失败，希望我们可以成功。好，那所以这整个出埃及记，而且出埃及记呢，出埃及记里面记载呢，神跟他们立约，来，立约就是洒血的时候就是立约嘛。好，那你看那个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的第六节，他说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说的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第八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好，那这个是用血所立的约，来，那我们今天守主餐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这一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什么新约。 所以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七第八讲的这个是什么约啊？就是旧约嘛，啊，就是旧约。那旧约跟新约不同的是，旧约是很清楚的写在这个石板上，新约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OK， 目的神祝福的原意没有变，神啊给我们跟我们立约的目的没有变，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祝福全地。那个旧约里面呢，就是有一些是写在这个写在石板上哈，但是呢，在新约里面呢，我们是神是写在我们心板上。那其实旧约跟新约哈，你真正去 study 的时候，差别不像你所想象的那么多，啊，差别不像你想象那么多。其实，所以就出埃及记哈，我们是因为我们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在上面，但出埃及记呢，基本上我把几个地方提出来，你就看到这出埃及记你去想的话呢，每一个地方呢都是在基督徒的生活上呢可以用。好，那么这个啊，而且呢，在西乃的旷野呢，神颁布了十诫，啊，教导以色列人制作会幕跟约柜。十诫是整个旧约的总纲啊。那约柜呢，象征神就住在以色列民的当中。好，那个约柜哈，约柜就象征神的同在，对不对？那新约有没有象征神的同在？新约有没有神的同在？在我们的心里哈。那神其实更讲得很清楚，说当你们去做的时候，你们去做实行大使命的时候呢，他说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明白？好，所以神甚至把它讲得更清楚了。As you do it in action, I'll be with you， 我就与你们同在。好，我会与你们同在。那在这个好，那而且呢，十诫呢提到那个前面四诫是对神，后面六诫是对人。那主耶稣就把它 summarize， 哎，他说前面四诫是什么？他说你要怎么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对不对？这他就把前面的四个诫 summarize， 后面六个诫他怎么 summarize？ 其次叫什么呀？爱人如己。就是你会爱人如己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去杀人，不会杀他嘛，因为你自己不希望被杀嘛，你就不会去杀他，对不对？那你爱人如己，你就不会去偷他的东西，不会去因为你自己不喜欢被偷嘛，对不对？那你爱人如己的时候，你就不会作假见证嘛，言语上不会犯罪嘛，好，然后你就不会去贪婪人家的这个东西或人家的太太，好，那这个就是，所以主耶稣就把它 summarize。所以你看，旧约新约其实 very related， 非常 related。好，那名称呢 ？The Elei Shemot， 好，就是这些是什么什么什么名字哈？是希伯来文圣经出埃及记这本书的头两个字，也是希伯来文圣经的名字。英文圣经的名字 Exodus 是从拉丁文圣经来的，意思就是出去或离去。中文圣经更明白的指出是离开埃及。好，出埃及记一开始呢，就和创世纪46章8到27节连接起来，指出雅各家来到埃及是70人，这70人经过430年，成了一个光是男丁就有60万的民族。好，我们稍微看一下哈，稍微看一下这个，我们先看一下使徒行传7章14节。使徒行传7章14节呢，在这个地方呢，他说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哈，和全家75个人都来。那你看，你看出埃及记的，出埃及记的第一章，他说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敏、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亚瑟，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好，他提到说从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好， 那所以可是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呢，在在这个Stephen 他在讲的时候，讲历史的时候，他提到说75个人。好，那假使你看这个46章，创世纪46章的话，他有提到这个46章第8节，来到埃及以色列人的名字记在下面等等等。好，然后最后呢26节，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子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66人，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提到说从雅各出生的除了他的那个daughters in law 没有算以外呢，他有66个人。那再加上约瑟他的两个儿子哈，以法莲跟马拿西，还有加上雅各自己，一共就4个人，就加起来就70个人。好，那我们这里这里稍微来算一下哈，这里稍微来算一下哈，他第一个呢在15节的时候呢，他提到儿孙共有33人。好，那这里呢提到的呢是提到的是这个是那个利亚所生的，好，利亚所生的这个支派一共有33个。好，那都是算男丁，但是只有算了一个女的，就是底拿算进去。以色列人是这样算的啦，就说假使女的已经出嫁就不再算了，她就跟她的先生算一个。好，这个其实很合乎圣经的，二人合为一体嘛，不再是两个人，只是变成一个人了。好，所以所以那但是底拿呢，因为没有结婚，他也受到这个很不幸的事情哈，所以那他的两个哥哥又把他想要娶他的这个世间的王子把他杀了哈，所以这个他就变成一个独居的哈。然后呢，这个再来呢是这个这个是希帕哈。为雅各所生的一共有16人。好，然后再来呢是这个这个拉结给雅各所生的一共有14人，这22节。好，那最后呢是拉结的婢女毗拉给雅各所生的一共有7人。所以你把它加一下，33加16加14加7，一共多少？太慢了。啊，多少？不行啊！你们这样跟你们跟雅各怎么比？人家雅各算数很快的，70个人嘛，对不对？
对啊，
有70个人。好，所以70个人，他这里算起来是70个人。那这个，所以呢，基本上哈。我看到这个，我看这个 NIV 的那个 Study Bible 哈 ，NIV 的那个 Study Bible， 他尝试要 reconcile 这些事情哈。那我每次拿到一本不同的 NIV 的那个 Study Bible， 他解释又变了一下，又变了一下，他改了改，因为他自己也是好像有的学者这样讲，他后来觉得不行，把它换掉又换，所以到后来呢，我以前有写了一些从他里面写了一些解释方法，后来发现他现在都没有了。好，所以后来我觉得不太同意哈。那基本上呢，你知道哈，在这个70个人里面哈，加起来70人里面，前面这个33人呐、啊，前面这个33个哈。前面这个33个人没有包括雅各、啊，好，所以你把它加起来70个的话，加上雅各也加进去了，就是71个，好，就是71个。所以那个NIV 的 Study Bible 有一次呢，就提到说，就是有一个人是，他提到这个。就说他提到里面有一个这个叫做这个叫做阿霞啊，这个阿霞他认为是可能是比物
啊，所以把这个阿霞去掉啊。但是呢，我后来又看 NIV 的赛表，他已经不讲好，所以因为你要是说这个应该是71个，那个74亿本呢基本上呢，他是把提到那个马拉西有一个儿子，伊华林有两个孩子，还有他们马拉西跟伊华林各有一个孙子，所以一共有五个人，所以他就等于是在70个加上这五个人。好，那另外有两个 issue， 就是说你发现这33个哈，这创世纪46章33个里面呢，包括了这个犹大的儿子是尔跟厄南，那尔跟厄南呢，他们是死在迦南地，可是呢，在算的时候他把他们名字算进去了，所以说你说他70个人，事实上里面有两个死人了。好，所以很可能是我在想是不是有
他是第34里面把那个约瑟跟他两个儿子他们算进去成34个人，所以没有错啊，他是6+6加这四跟这个这前面这四个加起来是74个人。
对啊，我们现在讲70个人哈，就是说他是讲以色列到以色列家到埃及一共有70个人
啊，
那这包括约瑟，包括他的两个孩子，还要再加上雅各的话，应该71个。因为你前面的33个呢没有算雅各，你等一下回去算算看。好，然后呢，所以这个是有一点讨厌哈，就说因为 LXX 就是说 Septuagint 的 tradition 跟那个Masoretic text 的 tradition 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因为74亿本它的 tradition 呢是从这个亚历山大这边传过来的， Masoretic text 的主要的 tradition 是从那巴比伦的 tradition 传下。我上次有稍微跟你们解释过，有没有？这个本来不是我们这堂课，不应该是我这堂课教你们，就是提到那个 textual criticism， 有没有？就是说有的以色列被掳的时候，它主要精英在巴比伦嘛，然后后来呢到后代以后，好像就是说从其实那个亚历山大又是一个主要的文化中心，又有一些人回流以后，又什么那边又形成一个 tradition， 那个圣经的抄呢，抄本的流传哈，不同的地方，所以有一个是变成75个人，有一个变成70个人。好，那你们假使说你们是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对那个低等批判化有兴趣的话呢，这个是你们可以去研究的地方。好，你可以保证的让你们很有意思。好，你可以这个为什么会到底是哪一个。好，那不管怎么样呢，我就是让你们知道说，你或者你们要写一个 paper 在这里也可以。好，那我们就可以这里就不用讲。好，但基本上呢，这70个人经过430年呢，就成为一个光是南丁就有60万的民族。那很多人会说，怎么可能怎么光是南丁呢就可能成为60万？好，那70人经过430年，那我就给你们一个算计算哈，计算你们的31页啊，讲义的31页，好，31页，我就用那个用约瑟做一个例子。好，约瑟因为什么用约瑟？因为约瑟比较保守。第一个，约瑟呢，他30岁才结婚 ，OK。那个时候呢，没有人30岁结婚了，30岁都已经太老了，懂不懂？那我用一个最老的老男人，他30岁结婚，而且呢，他只生2个儿子，那是很少的。来，他算最少的啦，一个老男人又是生的很少，好，就用他做标准，好，那用70个就算，那你讲430年呐、啊，430年呢，30岁算一代嘛。就约瑟的例子，30岁算一代，一共是有14代，对不对？你们31页最下面那里，好，14代。好，那每一个家庭只有2个男孩呢，到了第14代，单单是那一代的人数，不要算他的爸爸或者祖父，就算第14代那一代的人数，那就是70×2^13。好，因为你第14代嘛，那第一代有一个的话，第二代就是1×2嘛，就2个嘛。第3代呢，就是再乘1个2嘛。第4代呢，再乘1个2嘛。 好，所以就是说第四代的话就二的三次方嘛，啊，的第十四代的话就二的十三次方，所以七十乘以二的十三次方呢，你要 calculator 算一下呢，就是让573440个人，差不多嘛，好，差不多，就是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跟你讲，你只要那个面粉不要涨价哈，那人不得了，它可以升得很快，然后有一些基本的医疗啊什么，那很快的。你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那么多人，但是 baby boomer 一下就回来了。嗯，所以好像三号神有时候有一些自然的这些 check 哈，就是说有时候人一多的时候呢，它好像这个生育率就下降，很特别。好，你看日本它的生育率就下降，因为它很密嘛，很密就生育率下降，甚至有时候他们提到说这个在很密集的地方那受孕率都会减低，就是 somehow 有一些 mechanism 好像就表示说 we are really not in control of everything， 我们不是在 control of everything， 不是我们。好，所以基本上呢就430年里面呢就是成为一个大国。那我们提到这个目的跟范围，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哈，目的跟范围我们已经讲过了。然后呢，文体，出埃及记呢有叙事文体，有诗歌，有法规，有敬拜的规条，是多种文体混杂的一本书。那出埃及记第一部分呢，提到出埃及，从第一章到第十八章，里面有包括以色列人受欺压，神呼召摩西，神降十灾，离开埃及来到西乃山。好，那这当中包括逾越节的规定、无酵节的规定。然后第二部分呢，提到法规，哈，法规约书，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出埃及记24章第七节，哈，他跟他们立了旧约，哈，然后十诫，哈，然后呢，第三部分呢，提到敬拜、建造会幕的指示，好，然后他提到说呢，这本书哈，你们的课本呢写说，它是以守安息日的命令来结束这个建造会幕的指示，是这在31章12到17节。然后呢，金牛犊的敬拜呢是以守安息日的命令开始，是35章1到3节哈。这个哈，这里的话就是我是觉得哈，它是这个应该是一个属于一种叫扼要重述，好，一种扼要重述。那什么叫做扼要重述呢？扼要重述是一种，扼要重述是一种这个，我用这个给你们看，快一点，因为既然OK，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是一个比较平常哈，比较这是一个 OK， you guys need to clean the air filter 什么叫做扼要重述呢？ Resumptive repetition 哈，圣经作者呢有时候会由主线故事中岔开一步，将某一单元先行结束，接着他便用文学技巧中的扼要重述法将读者带回主线故事中。好，就是说假设有两件事情哈，这边有一件事情在发生，然后到这里呢又有一件事情跟他同时在发生， OK， 那圣经一般写到这里的时候，他不会说写到这边哈，然后下面就画一条线，那这边写这边的事情，这边写这边的事情，不会这样，啊，你晓得我的意思哈，啊，他不会这样，所以他不会说哦， 这边写到这里哈，就是说你们把书包配好了以后哈，中午了哈，把书包包配好了以后，这个吴一鸣去吃那个什么越南河粉啊啊，是这样的。然后呢Maggie 去吃什么这个是那个韩国的barbecue 哈、啊，然后回来以后两个人呢一个很清醒，一个昏昏欲睡啊，这样子哈、啊。那他不会写到这里的时候，他把它画一条线，不是这样，他一定先记在一个，然后呢再记在另外一个。那怎么样可以让你知道他是在记在同时的两件事情呢？他就用二要重塑。那二要重塑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提到说好啊，你们把书包 pack 以后呢，那吴一鸣就去吃越南河粉等等等等，好，然后再回等一下啊，记载 Maggie 的时候就说哦，你们把那个老师说你们书包可以 pack 好以后，那 Maggie 就往外走走走走，就这样，那就是把那个书包 pack 起来这件事情重新再提一次呢，就让你知道说他是在重回到同样那个出发点再重新提这件事情，这叫二要重塑。 OK。所以譬如我给你们一个例子，这个是你们都很熟的，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利华，这你们都很熟吧。好，那你们看到另外一节创世纪39章第一节，约瑟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利华，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人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 OK， 这个基本上呢记载的是同样的事情。来，一个是这个米甸人卖给波提法，这个是波提法呢从米甸人那边买了约瑟，同样的一件事情。来，这叫二要重塑。那么二要重塑呢在37章的第9节哈，我不晓得这个会不会比较清楚一点，没有哈，你们看得到吗？看不到。看不到。那要不要把那个灯，是这个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灯稍微弄一下？
创世纪37章36节，然后创世纪39章第1节，
好，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看得见，因为我做的这么漂亮，别人看不清楚，好可惜。OK， 我没有办法把它弄得再大了，这个，好 ，OK。那么你看呢？那你看就是那为什么当中搞一个38章？为什么当中放一个创世纪38章？很多人呢就以为好像是没有地方放，所以必须找一个地方放，就放那里。OK， 事实上不是。哦，对不起，事实上不是。你们就看这个创世纪38章哈。为什么呢？因为呢，你知道《创世纪》38章记载的是谁的事情？犹大。OK， 那犹大其实是他弟兄们的代表。OK， 那就是这个约瑟啊，被卖了以后呢，那他以后就到了埃及，到了埃及以后呢，就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对不对？那他要记载这件事情，他先停下来，他先记载犹大发生的事情，然后再回到这个用二要重塑，再回到那个他们被卖以后来继续记载约瑟的事情，对不对？好，那么犹大呢卖了约瑟以后啊，他做什么事情？他当然就是也自己心中也很 frustrated 的哈。那结果呢，他基本上他就是娶了一个妻子，好，然后呢，后来呢，这个10-20年以后呢，他又去找妓女，来，他以为是找妓女嘛，好，就找了，就发生跟他妈有孩子的事情，好，那这个呢，就是他们分散以后呢，这个犹大所做的事情，然后接着呢，他用二要重塑回到这个约瑟的故事。那约瑟呢，马上你就看到约瑟有碰到类似的情形哦，是不是？碰到的。那约瑟怎么做？约瑟怎么做？约瑟就跑掉了嘛。他碰到那个波提瓦的太太， 来 approach 他，对不对？他就跑掉了。所以你发现这两个呢，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他用一种恶要重塑的方式呢，给你一个强烈的对比。那再给你们看另外一个例证哈，这个可能就看你们，这个其实是我在另外一堂课讲的哈。那这个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一节，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OK， 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那在下一节呢？列王记下第三章第五节，他说。你们看得见吗？第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好，第三章第五节，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一节，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列王记下第三章第五节，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很特别啊，完全一样的。好，那当中有那么多的经节做什么用？好，这是恶要重塑。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就很清楚，就是说，这个地方呢是怎么样一回事呢？就是，第一个哈，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王哈，那个时候亚哈一死啊，做以色列的国王的就是亚哈谢，他的儿子亚哈谢做以色列王。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先知是谁？以利亚，以利亚大先知以利亚。OK， 那结果呢？因为你知道他每一年呐、啊，这个摩押哈、啊、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要是看那个看列王记下第三章第五节那个地方呢，他说第三章第四节，他说摩押王米沙牧羊许多羊，每年将十万羊羔的毛和十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十万羊羔的毛跟十万公绵羊的毛有多少啊？差不多，所以以色列每个人都可以穿衣服了，很多啊。假使你忽然间失掉了这笔财富的话，你会不会去处理？一定马上处理啊，对不对？一定马上处理。那他为什么要到第三章第五节才开始处理？因为你会发现哈，第三章第五节处理的时候呢，他是去处理的这个以色列的王叫约兰。那个时候约兰碰到问题的时候，以色列的先知是谁？以利沙，以利沙。所以呢，他们碰到问题就找以利沙帮助。所以你就会问说，那他用这个恶要重塑是做什么目的呢？好，这个目的就很特别啦，就是因为列王记下第一章二节到十八节呢，他提到说。亚哈谢呢从栏杆上掉下来，好，因为他呢他是一个坏王了，好，那神就直接处罚他了，就让他从栏杆上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就在床上就爬不起来了，他想从床上下来就是下不来，啊，就是上去下来就在那边跟以利亚在那边，你要下来我要下来，那神以利亚说你不能下来，就在那边两个人在那边争来争去，你们看第一章就是这样哈，就是那边下去下来这样的哈，就后来呢他就下不来，他就死了。好，那这个第一个就让我们看到，那约兰就接了他的位置。好，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提到以利沙接续以利亚成为耶和华的先知，列王记下第二章。好，所以你把这两个加起来以后呢，基本上呢他就是等于是从这件事情做完以后呢，他让你看出第一个王位变化，第二个呢是先知职分的转移。那这两件事情交代以后呢，他再用恶要重塑的方式回到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然后以色列才出兵，懂不懂？但这是一种恶要重塑，他先帮你解决这件事情的转犯，然后呢再提到下面一步以色列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这个是一种恶要重塑的做法。好，那么我在想这个这样就可以了哈，这个再讲它就会太好。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哈，其实在 那个出埃及记三十一章的十二叫十二到十七节，还有三十五章的一到三节呢，其实我觉得很清楚，也是一种扼要重述。好，你看一下那个，这个是圣经里面他为了要描述这种记载这件事情，你看哈，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二到十七节。三十一章哈，十二到十七节，好，请曹宇帮我念好吗？
好的。
有麦克风啊，所以他们可以录音一下。啊哈。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
好，那你假使真的看的话，郭希明，请你念那个，三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你要不要把那个麦克风传给他一下？好吗？三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三十五章第一到三节。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六日要做工，第七日呢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当安息日，不可做，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活。”
好。那你会发现呢，这两段圣经事实上是一样的，记载是同样的事情，没有什么 major difference。 这个是圣经所用的一种扼要重述的方法。好，扼要重述的方法，那为什么他要用扼要重述的方法呢？因为出埃及记里面基本上有很多的是提到那个会幕怎么做啊等等等，但是呢其实他整个 flow， 我们从在介绍整个摩西五经的时候，他整个 flow 主要是 narrative，主要是 narrative， 主要是一个叙事文体，是一个故事的记载，是一个故事的记载。所以因为呢，神在吩咐摩西呢，说怎么样做这个什么在三十章呢，怎么做香坛啊，做盆啊，做圣香啊等等等，做会幕等等的时候，然后给他吩咐他说，你们要守安息日。然后讲完这个的时候呢，就三十二章呢，就发生了什么金牛犊的事情，有没有发生金牛犊的事情？那发生金牛犊的事情呢？结果摩西呢就把那两块滑板就摔碎了，然后就磨成粉叫他们吃下去。哇，摩西这个就叫他们把那个三酸氰胺吃下去。所以这个人哈，摩西啊，真的是很有 guts 哈，他是很有意见的，他就把他墙上把他们灌进去，然后呢，可是这完蛋了，这个两个滑板就不见了，剩给他两个滑板就不见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在这个当中呢，这次当中呢，就是就必须呢，神就吩咐他再造两个滑板，那再把这些事情弄好，就把这个他把这个等于好像是这本来是主线的故事一直在走，对不对？忽然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这个敬拜金牛犊的事情，所以他就在这个讲这个安息日这件事情呢，他就停在这里，然后呢就开始处理这个敬拜金牛犊的事情，把这个就利未人就这个时候跑出来了，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石粉叫他们吃下去以后，然后再神再给他两个新的滑板，然后呢再继续做这个吩咐会幕的事情，所以他就必须再把那个断的那个时候 被拆开的那个主线被拆开的那个时候，就是讲到安息这件事情，再重提一次，然后再接下去。OK， 所以这个基本上你这样来看的话呢，就比较清楚了，就不会像那个，不会像我们的课本提的，就是他尝试要 understand 为什么他这样安排，为什么要提两次，啊，那我想你从 narrative 的一个角度来看就很容易了解，好，那好。OK， 那么我们再来提到实灾的严重性跟意义哈，所以基本上实灾呢是提到这个是提到这个很多实灾呢是都是击打埃及所崇拜的神哈，譬如第一个尼罗河的水河水变血是尼罗河神哈比被击打哈，然后 Kasudo 这是一个以色列很出名的一个 commentator。他提到七章十九节提到石器木器都满了血，那石器木器他认为那个可是我认为就是用石头做的木头做的偶像，好，那早上起来每个都擦口红，好，都满了血，对，好，然后那个第二个呢，青蛙挖灾遍满了埃及地，那 hacked 啊多到一个部分连铲面盆里面都有，那个女那个妇女看了都很讨厌，啊，这个时候埃及的神就被连他们埃及人都讨厌了，啊，然后呢，狮子骗满了人跟牲畜的身上，那埃及的祭司都连头发，啊，连胡子都刮得干干净净，有吗？哈，啊，那就这样很干净啊，啊，狮子把它咬得到处都是，啊，你看，那这个就被 defile， 那成群的苍蝇到埃及人的房屋，啊，还有牲畜的瘟疫。埃及呢它是很多地方啊，特别在一个地方叫 Ptah 的地方有个 Apisbul 哈，这个 Apisbul 这个还有它也是它很多地方它有的这个它只是年代是依照那个牛来计算的，是哪一个圣牛几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很真的是笨到可以哈，就是那这个就是Anyway， 所以它牲畜呢都会遭瘟疫，然后人跟牲畜呢身上起疱疮，冰雹跟火下在地上，蝗虫满径，埃及地全地黑暗三天哈，那个是 Egyptian God Ra 哈 ，Ra 是一个他们太阳神，最后呢，他是那个法老的长子都要死，啊，法老长子常是consider 是一个神哈，好，那基本上呢，我们刚刚提到最后一个灾，其实就是对以色列跟埃及两个都要。都会受这个灾，除非他们用那个血涂在门楣上，所以神就让他们知道说投身的是属神，我们刚刚讲过。好，那来讨论一个问题哈，就是法老的硬心呢，到底法老硬心呢是神使他硬心呢，还是他自己硬心？那假如神使他硬心呢，有谁能够抵挡神的旨意？好，这其实是保罗所讲的嘛，保罗说啊，假使说是神使他硬心的，那我们是谁，有谁能够抵挡他的旨意？那这样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不硬心，神说你硬心那他就硬心了，那没有一个人可以不硬心，那这样的话那神有什么办法可以我们又怎么说呢哈，我们怎么这样公平吗？好，就是神要我硬心我就是不能不硬心啊，然后他又因为我硬心来处罚我。好，那所以保罗呢基本上就骂他们说，那你是谁？那神是一个陶匠，你是一个陶土，他难道没有权利要把你做成什么就做成什么吗？好，保罗就这样讲，他说他难道没有权柄把你做成一个贵重的器皿，那你们家请客的时候就放那个什么那个鱼翅汤就端出来了。那神难道没有权柄把你做成一个卑贱的器皿？那卑贱器皿它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把你做成一个尿盆，那晚上的时候就拿给客人，你就用在这里就这个意思。他说神难道没有权利这样做吗？啊，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对不对？当然可以。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哈，你看实际发生的时候，在四章二十一节七章三节那里呢是提到神将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那实际发生的时候是七章十三节十四二十二，八章十五十九三十二，九章七节三十四到三十五呢，这里是法老的心理刚硬。好，那所以我们提到说第一个 solution 呢是法老的心先刚硬，然后神才使他刚硬。好，那这个是一个 solution， 但是他说有很多地方是其实是神使他刚硬。好，所以这个第一个 solution。 第二个 solution 呢，就是说我觉得基本上呢要跟神其他的属性一同来看，因为在罗马书九章十八节呢，我们刚刚提到神有权让人做一个卑贱的器皿，好，有人权让人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好，这个在你们二十九页那里。好，但是呢保罗同时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他说大富人家有许许多多的器皿，对不对？你们当自洁，好，就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神的心意呢，是当你自洁的时候，他愿意让你做贵重的器皿。好，所以保罗在提到神的主权的时候，他说他有绝对的主权，他要让你做尿盆，你就是尿盆；他要让你做这个鱼翅汤盆，你就是鱼翅汤盆。好，可是呢，那神保罗又说，可是神的心意呢，是要我们自己也可以做贵重的器皿。所以你看神的，所以你要把属性连在一起看。因为我们讲这个，保罗在跟这个罗马人在讲系统神学的时候，他当然把它分开来讲嘛，对不对？那什么叫主权？主权就是要你做尿盆，你就不得不做尿盆。好，但是呢，神的属性还有其他的属性啊，他是希望让我们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你要把它一起来看。一起来看，好，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就这个一个就比较可以了解哈。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我觉得最好的 solution 第三呢是神 assume responsibility。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是，那约伯受难的事情啊。我问你，约伯受难到底是谁搞的鬼？啊，是撒旦搞的鬼啊，是不是？谁杀了他的孩子？谁毁了他的财产？谁让他的皮肤受长疮？啊，撒旦嘛，对不对？谁让他的太太跟他讲说：“你咒诅神去死吧？”有人讲话，是他的太太呢，还是撒旦？anyway， 有这里面去想一想。那我问你们哈。我问你们，哈，当约伯在那边 argue， 跟他的朋友在那边 argue， 约伯一直认为是谁给他的问题？是神给他，对不对？一直约伯一直是认为神使我受苦 ，God inflicted me， 有没有？最后神跟他讲话的时候，神说：“约伯啊，你乱七八糟，不是我做的，你为什么全部怪在我身上？”神有没有这样讲？神没有这样讲。神回答他的里面，神没有推脱责任。有发现没有？神没有说你错了，不是我做的。好，好像爸爸在跟孩子讲说，你错了，不是我做的，你不要怪你老爸，不是我做的，不是这样子。神是什么？神根本就 assume 那个 responsibility， 他只是跟他讲说。你知道这些事情吗？然后他就跟他讲了很多的事情。Can you know that？ 那他才问说：“你能做这些事情吗 ？”Can you do that？ 那约伯说：“我实在没有办法。”所以神就说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you don't know, so many things you cannot do。”好，所以神没有回答他，神也没有 deny 说这个不是我做的，懂不懂？所以基本上呢，我想神之所以为神呢，有时候。神跟我们很不一样了，我们今天事情有错了啊，是他错的，不是我，老师是他了，不是我啦，啊，真是他推来推去，但是神没有，因为他是整个世界的创始者，也是也是 all things are sustained by him， 那个 Colossians chapter 1 verse 17， 哈，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七节说万物因他而立，对不对？All things， 那个力的意思是 sustained by him， 所以呢他没有推脱责任，所以他就是我，他就把他承担起来，所以 he assumes the responsibility。 所以我就讲，你知道这个了解的时候，你就不会在那边计较说到底是那个法老先心硬还是神使他心硬， 神说他心意，你说是我使他心意 that's ok， 就像那个约伯说是到底是撒旦使他 inflict 他还是神 inflict 他，约伯认为是神 inflict 他，神一点都没有 deny 这件事情。好，所以你知道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们常把神 bring down to human level，所以我们会在这边很多的 argue， 但神有时候就跟你 argue 一下了，但是基本上他不跟你 argue 也没有关系了，他也无所谓。好，那么我很快要再讲一个，就是说以色列人过红海，那个红海呢希伯来人叫 Yam Suf 在你们的29页最下面一行哈， Yam Suf， Yam 是sea 是海， Suf 是那个 weed， 那就是他们叫芦苇海， Sea of weed。 所以很多人说哇是啊，以色列人当年过红海，因为那个长芦苇就要很浅嘛，所以他们就越过去了啊，就走过去才很浅。那时候神也很幽默哈，神就让所有的埃及军兵在芦苇海里面全部淹死。好哇，那个以色列没有淹死，但是最精壮的军队竟然会淹死，那倒是一个最大的神迹哈。所以所以这个我觉得神也很幽默哈，所以基本上他名字叫做 Yam Suf， 但是他可以是很深的了哈。好，那么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期，好，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期我很快讲一下，基本上有两个说法，一个早期是1446年 BC， 一个是晚期是1290年 BC。 好，那1446年 BC 的重要的日期呢，是在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因为在圣经上呢有提到一个经节在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哈，他是这样讲，他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王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湖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呢他提到所罗门做王的第四年，就是966年，这个可以啊，因为所罗门很出名哈，所以而且他又建殿，所以这个可以算得出来966年。然后呢，所以之前480年，所以他们出埃及的日期呢，就是966+480，就是1446年 B.C.， 这上圣经最直接的一个日子。那1290年呢？为什么会有人用1290年呢？因为呢，他把埃及最著名的法老兰塞二世在位的时候呢，他把它合在一起，所以呢前者差了156年。那你们知道这个 Ramses 哈，这个 Ramses 这个你们看那个Prince of Egypt 有吗？那个迪士尼的那个电影有没有？那个卡通影片。他就是采用这个晚期，所以那个摩西跟 Ramses 两个人在玩，有没有在玩？好，骑着车嘛，在玩。那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他在这个在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一开始的时候哈，他提到说他提到说第十一节，他说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但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跟南塞 Ramses。 好，那支持这个晚期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说1290年的原因呢，就是说假使哈以色列出埃及是1446年的话，他们就不可能帮 Ramses 盖城了，因为 Ramses 是在1290年的时候才出来的王。 OK， 好，那这个那我们的理由哈，基本上哈，其实，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 very long discussion 哈，但是最好的就是支持，就是以色列出埃及日期是1446年，是一个 early date。 好，它的原因有下面几点。第一个， 四世纪十一章二十六节，耶胡他提到以色列在约旦河东已经三百年了，加上四十年在旷野的游荡，一共离开埃及有三百四十年。那假使用前期呢，1446年减掉三百四十年，就是1106年，是耶胡他的时候。那跟扫罗呢，在1050年做王，就差不多56年以后做王。那大卫呢，40年以后做王了，就配合得很好。好，那配合得很好。那假使依据前期的话，四世纪差不多有350年，那依据后期呢，四世纪呢只有200年，那后期的说法就没有办法容纳下那么多事实来秉证。 OK， 好，那么我在想我们下一次哈，因为时间到了，那我们下一次我再稍微把那个蓝赛城的这个事情稍微讲一下。那大家因为现在没有录影好，所以他们需要这个，所以我们下次再用个5分钟不到我们就可以讲完。那我们就开始讲那个利未记。那你们可以把利未记先看一下，好，好不好？利未记先看，因为我是觉得
大美讲义嘛，
对，大美讲义，还有你们最好圣经也看一下。